我们祈祷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一年的第一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这是何等美好的开始。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我们也有个顺服的心在主的面前，求主看顾和保守。感恩祷告不配，乃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新年快乐，各位！很高兴大家能够第一天就一起来读经，然后还没有迟到，真是令人感动。好，那我们现在感谢。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对呀，这个信徒啊。对，过去我们上礼拜读完了历代志下，那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安排的很好，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完全的来读这个以斯拉记。那我们的历史书读经班就剩下三次了，加上这一次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课程了，还是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还是一样，再次强调我们读经都是相信神的话语，知道他是亲自向我们说话的，我们也因着这个话语，我们的生命生活都得到改变，这是更重要的。然后那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信仰最高的准则，它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用来讨论的，是用来遵行的。那我们也相信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圣经向他儿女说话，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是在读一个很旧的历史，或者在当时人的谈话，而是借着这样子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神，借着这样的话语，神亲自提醒我们各样他的心意，然后我们也相信一个人喜爱还要遵行他的话，这人便为有。那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这个不要迟到，不要无精打采哦。不是你来了苦瓜脸，我等下要我们很高兴很兴奋，欢迎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然后每次要读完十章经文再来哦。如果你没有读完的话，还是尽量要来哦。好，那我们读经的祷告是：愿主的道兴旺在我里面，在社区，在教会，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现在就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算是已经到了历史书的第三个部分了。历史书总共有12卷。它年代是主前1400多年至主前400多年，所以它大概很快1000年的时间哦。那主要是在讲到前面建立王国之前，他们进到迦南地，然后在那边生活的情况。1400年到1050年，这大概有350年的时间，350年到400年的时间是这段时间。然后呢到了王国时期，一直到了撒母耳记，以色列人跟神说，我们也要跟其他的国一样，要有王，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呢，他就成立了王国，从扫罗开始，扫罗、大卫、所罗门，一直接下来，一直到最后分裂，乃至于灭亡，就是总共有6卷书：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那我们现在所要看的呢，已经是进到了灭亡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书，总共有3卷。时间呢是横跨的586年到440年哦，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大概就是100多年的时间，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 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的历史呢？在哥林多前书这边 讲到说，他们遭遇这些事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边不单只是讲说以色列历史，而是所有在圣经里面所写的，正是在告诉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那你会想，为什么以前人的生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有很多的关系，就是第一个，神是不变的。在雅各书说，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神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从初代的历史，几千年前的历史，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子对于他所喜悦的并且他所恨恶的，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到现在他也一样喜悦我们的与他的亲近，恨恶我们与他的背离。这件事情没有改变，这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那人性没有改变了，就是时代不同，种族不同，人性却相同。你会发现读经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事情跟我们很相近，有没有？那古人的经历可以成为今天的教训。真的你读历史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我们一直都是看到以前的会发生的事情，现在会发生。我常玩那个西洋棋，用手机玩西洋棋。我用手机玩西洋棋最简单的就是我会走错路了，就倒转。但每次呢，转，然后开始下一下，又下跟以前一样，然后又被杀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呢，你的脑子没有完全改变，你很难就是走新的路。人性真的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后来下棋就是我想要走这条路，我就绝对不走这条路，我走另外一条路，这样才会赢。照我自己想的，通常都会输。那基督徒读圣经历史我们是从历史的进行看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救赎，救赎的目的是做神的子民。千万记得这件事情，神的心意绝对是救赎，他绝对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重点是什么？得救了以后做什么呢？难道我们就是得救了又陷入了困难，又得救又陷入困难吗？还是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吗？不是，是要做神的子民。他把我们从恶者那边救来以后，就是跟神一起生活。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跟过去的生活完全撇清，就是圣洁，那分别和顺服。因为分别和顺服，我们就可以圣洁。那从团体的兴衰看个人责任，因为在圣经里面，不论是从以色列国，或者是到新约的教会，都是属于救赎的团体，是一整个团体。那从团体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责任。从生活的实例看真理的应用，真理的基础在新约生活实例。真理的基础在新约，生活的实例在旧约。所以你可以真的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他们如何生活。你会在律法书里面看到很多神的教训，但是在历史书你看到人怎么样子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过的日子。那接着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回顾，你可以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他曾在埃及为奴，那神拯救了他们，有了拯救，那神说我如鹰展翅把你们带离了埃及，进到迦南，要他们归向神，做神的子，从一开始就写了。但是呢归主了以后呢，却犯罪，以色列爱偶像胜于爱神，并效法四周人的犯罪。所以我们读过律法书的人都还记得尤其是创世纪有讲到，他们之所以进到迦南，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而是迦南的人犯了滔天大罪，他们的那个文化风俗完完全全背离神的心意，所以神借着以色列人来去审判他们。没想到他们没有将他们完全除尽，反而效法了他们的生活，于是就犯罪。犯罪是有后果，就是神会，所以一开始会宽恕。你会发现在历代是会有很多的机会，神教导他们有 祭司有先知来教导他们，呼唤他们回来，但是他们宽恕之后，审判还是临到了以色列。之后呢，神不长久怀怒，他使被掳者得以回归，走上复兴的道路。你会发现这条路啊，在牧师整理之后呢，他会讲到说，跟我们基督徒生活真的是蛮接近的。我们基督徒也是在悖逆，在罪当中得到拯救，我们归了主，但是我们还在这个生活当中起起伏伏，然后我们会受到神的责罚，我们仍然会复兴嘛。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不是说只是以色列人的意思，这很可能是人类的意思，甚至是我们自己得救的一个过程。犹太人被掳之后的转变，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在读，尤其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你会发现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犹太人有很大的不同，是不是？他们是非常的，尤其是比较遵行他们律法的犹太人，他是非常的严格的，甚至每一个生活作息都按照他们古典的律法的解释来去生活。那可是跟历代志完全不同，历代志他们是有什么特别的祭拜方法，他们就去啊，这个起来吃喝坐下玩耍，然后还献儿女为祭，这种事情他们都能够接受，为什么跟现在有极大的转变呢？就是因为被掳之后有很大的转变。你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他们的偶像已经绝迹，已经成为坚定的一神的信仰，一神教。所以在被掳之后呢，那些想要跟着别的信仰来过生活的人就受到很大的这个创伤和责备，然后神留下了渔民，那些渔民之后就知道了他们是因为这个在信仰上不坚贞，以至于整个国家都败落。你们要知道当时的国家败落不是像我们移民一样，我们过去是哪个国家，现在到美国了就不一样的国家，而是被掳的，他们在这边是当奴隶，甚至连奴隶都不值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深刻的体会到国家灭亡是多么的痛苦。那接着呢，他们因为被掳之后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呢就开始了有各个地方的会堂，开始地方性的崇拜。这一边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就会在这边成立了会堂，大家在神所指定的安息日就在这边一起来读经，一起来分享。这就是主耶稣他到新约的时候，他在降世的时候呢，他就会到会堂来去讲述神的话语。保罗也是每次到哪个地方，就会在那里的会堂就会在那边教训人，这也是在被掳之后才有的。言语的改变，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讲当这个亚述的军来攻打的时候，他们还说请你不要说这个希伯来话，就说亚兰话，我们听得懂，因为我们不希望人家听，就表示在当时呢他们是听不懂亚兰文的。但是自从被掳之后呢，亚兰文其实是在当时比较大家通用的语言，所以呢渐渐每个人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的第二代可能都讲英文，讲的比中文还溜，或者是甚至不会讲中文了，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这样子的变化。然后职业的改变，还记得他们一开始是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原本是做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原本的大部分人的工作职业是什么？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畜牧业，他们都是牧羊的，有没有？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到埃及的时候，埃及王还就说埃及那边的人还不太喜欢畜牧的，因为他们是农业的国家，所以对于畜牧的人还有点排斥，所以把他们都排在歌山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以前是畜牧，后来进到迦南就不用这样到处放牧，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了农业，他们耕种就产生农业。但是后来呢，我们现在看到犹太人都不是做这些的，都是经商的，都很有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到别的地方，他们没有地，没有财产，在那边只能靠这个买卖过日子，于是他们渐渐的就经商了。接着呢就是民族团结，他们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因为他们曾经失落过，所以可以有这样强烈的民族意识。 一直到最近才以色列国又重新成立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有强烈民族意识，他们刻意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加上神给他们的应许和保守，他们可以再次的成为一个国家。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民族性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圣经中被掳以后的历史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那先知书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那哈该跟撒加利亚在这次读经都有看到。那以斯拉记一般都同意他是以斯拉跟尼希米，甚至历代志上下都认为写作的是以斯拉，在经文里面没有很清楚的写。那写作的时间是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年间。那这里面记载的有两次的回归哦，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呢有三次。那第一次是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第二次是以斯拉重建律法，第三次是尼希米的重建城墙。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一开始讲到波斯王古列元年，那有些圣经里面翻是居鲁士，那居鲁士其实是翻英文，古列是翻原文的，所以亚兰文。所以我用的圣经比较旧的版本呢就是写古列，如果是比较新的版本就会写居鲁士。那这边讲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国。那就是有一位波斯王古列，他这个元年呢讲的不是说他登基的元年，这个元年是他当上波斯王。因为古列其实他原本是一个小地方的王，后来呢他成为马代的这个领导，后来反而领导征服了波斯，他就成为波斯的王。他成为波斯王之后的第一年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跟这个巴比伦王不一样。巴比伦王通常都是很严厉的，所以把你这个国家带出来，再把其他的国家的人带过去，就是混杂，不让你们有原来的文化。但是波斯王他们用比较怀柔的策略，就让你们回去，让你们过你们原来生活，你们只要称我为王，你们只要这个纳贡都没有问题。所以他就让耶路撒冷建造殿。那所以为什么说应验耶利米口中的话呢？因为其实在圣经里面，我这边卡比了，有以赛亚书有讲说，直接说以赛亚书是以赛亚什么时候来的？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被呼召出来，所以他乌西亚到最后西底家是还有好多年的时间，那100多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呢是很早以前就预言了，有一位叫古列的，神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并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他是按照这个行义。有人说会不会是古列他当他成王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经卷，于是就照着做。如果这样子也是对的，就是说他神是亲自向他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他也可以不从啊。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当时力量权势最大的人。接着呢在耶利米书也有讲说，那地全然荒凉，一年惊骇，但他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以后他就刑罚巴比伦并加勒之地，因他们的罪孽是那地永远荒凉。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好早以前，这个耶利米是在他们被掳之前讲的这些话。那他这边讲到说天上神已将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呢你们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建殿。他不仅如此，还愿意把所有的东西支持他，不是说你们自己自生自灭就好，他还支持他在经营财务上的支持。那我们稍微讲一下波斯。波斯的种族呢，他们是亚利安族，建国的时间大概主前550年到330年，就跟这个他们种族被灭差不多的时间了，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间。那中国翻译它为安息。那开国者 就是古列，就是刚刚那个。那版图相当大，横跨欧亚非洲三大洲的帝国，之后是被希腊的亚历山大所灭亡。那这里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恩喜国，这是他的版图。你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这个是埃及，这是非洲，然后西北吕底亚，然后右边是亚洲，这边是阿拉伯半岛，这边你看都横跨了欧亚非三洲。波斯初期的列王有古列、甘比西斯、大力乌、亚哈水鲁、亚达薛西，所以这是初期的几个王哦。那第二个甘比西斯比较少人圣经里面有提到，那是古列的儿子。后来大力乌呢就篡位，也成为波斯王。后来亚哈水鲁、亚达薛西。那古列现在翻居鲁士，是翻英文 Curus。然后大力乌呢，现在是翻大流士。这是古列王哦。为什么常会有他的像？因为一般来说，古列王不但英勇神武，而且看起来面是非常俊美的一个王。那这里面有称为一个叫做古列的原著，这是一个考古的发现呢。这个古列的原著里面，这上面刻的都是经文，不是上面刻的都是记载古列的英勇事迹，里面就有记载他开放这个他征服国家的那些人民呢，去建造自己的殿宇，所以这件事情呢是被证实的。那这边我刚刚提到过，再次提到说神的话是不落空的，因为耶利米有说地会守安七十年的这个预言呢，其实在历代志下最后也有讲到，他说凡脱离刀剑加勒底王被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说话，地享安息，因为地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然后刚刚也讲了耶利米书，也有提到说他们会在外邦服侍外邦的王七十年。那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明明是波斯国，为什么是服侍巴比伦呢？其实在当时巴比伦已经到了一种好像一种很高的地位，当你征服了他以后呢，你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巴比伦的王，虽然你自己是别的种族哦。所以巴比伦这个王这个名称呢，已经成为所有在那个地方做王的人都称呼自己的巴比伦王，而觉得自己很有这个很有面子，对，最高的地位已经达到了。那第二个问题是，这七十年怎么算的呢？那右边这边讲到七十年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可能就是表示一个长时间了。第二个解释说，圣殿被毁的年跟圣殿重建的年相隔大约七十年。还有一个是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到主前605年，一直到回归537年，也大概相近了68年，大概70年的时间。那哪一个比较适合呢？可能是最后一个可能比较适合，因为他讲的是被掳的事，并不是讲圣殿的事，所以可能是这个时间。那真的非常接近了，这个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尤其是一个被掳的国家的人，是不可能为了自己的想法去控制掳掠他的人让他走，所以这件事情绝对是神话语不落空。那这是关于古列的预言，以赛亚书已经讲了，说古列会降服列国，古列会释放被掳的，古列还会下令重建圣殿。那我们接着看，他不仅仅是帮助他们，而且呢，他这边讲到说，他们四围的人拿银器、金子、财物、珍宝。帮助他们，这个帮助还是坚固他们手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呢知道在那边非常困难，但是一定要帮助他们来建立起来。而且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为什么古列王他会有耶和华殿的器皿呢？这边有讲，因为这个器皿是谁拿过来的呢？是当时的这个掳掠耶路撒冷城的尼布甲尼撒王，他攻进了耶路撒冷，就把那边珍宝 所有的器皿都带出来了，能留就留了，所以就摆在一个地方做他的战利品。那这个时候呢，波斯王古列就说，那就把这些物归原主，还到原来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这些记载了都有多少的器件，然后这个交给色巴萨。这色巴萨是谁呢？就是所罗巴伯的这个波斯的名字。那圣殿重建的经过，我们看到有这几个经过。一开始神激动人心，激动古列的心，激动以色列的心，接着呢就回归，一定要有一批人回去了。所以这是被掳之后的历史，一开始被掳到巴比伦时期大概有70年的时间，然后第一次回归是在538到537年，是所罗巴伯带领，目的是为了要重建圣殿。那以斯拉记里面有记载了三个名单，第一个是归国者，第一次归国者的名单，这也是我们待会会看到。那第一次归国者名单，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他们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谁呢？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希拉亚、利莱亚、莫迪盖、毕山这些名字。那这个在尼西米也有讲，他说他也是找了第四上来的家谱，同着这些 leader。那唯一一个不同的叫哈拿马尼。那你看到这几个名字哦，你要注意到这个尼西米并不是之后来的那个尼西米，莫迪改也不是以斯帖记里面的莫迪改，是当时一个同样名字的人哦。他主要是第一批的 leader 带着这些人，然后他所有的名字都记录在下面，因为这个太多我就没有 copy 过来。他也特别记载了祭司的家族、利未的家族，还有尼提宁人的家族。然后这边有讲到一件事情，说从特拉米、特哈萨、基律、亚代、英麦上来的人，不能指明他们宗族谱系，不行，他们就不能够做祭司的职分。他们说啊，我们是祭司的职分。他说哦，找不到你的家谱。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历代是写了很长的家谱，有没有？那个其实都是有用的，那不是就是写在那里的，而是因为这个家谱就说我的父亲是谁，那我父亲的父亲，这样一直追追就可以知道你的族系是哪里，那我们就确定。因为这里面呢，当你回来，你是祭司是祭司的职分，你是利未人利未人职分，你是犹大支派的是犹大支派的职分。那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的话，不能随随便便把你立为祭司。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就变得非常的谨慎。还记得当时那个亚比亚他在跟这个北国打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们的国家切就是把这个十个支派带走，而且呢还说只要有人带了多少头牛多少羊，你就可以成为祭司。那个时候就非常 easy， 就说当祭司就当祭司。现在非常谨慎，必须要在这个神指定的一个支派里面才能够担任祭司的职分。那你看会众总共有多少人回来呢？这边有42,360名，还有他们的仆婢7000多名，又有唱歌的男女200名。你可以看到他们大概有5万人回来。你看当时这个历代是这个大卫数点人数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拿到的就47万，但是回来的只有5万。那当然战乱当中有很多人都丧失了生命，但是回来的人数并这样看是很多，但是并不是全部都回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可不是首都，那个时候已经是荒凉，在那边你不论去什么土都是硬的，你要耕种什么就没有人在那里，或者非常荒凉，回去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是这一些人他们愿意回去，是特别忠心的人。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剩余者的人里面，他们真的是已经一次一次的被教训被改变，有这样的名单。接着呢他们就重建祭坛了。第三章讲到到了七月，以色列在各城，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就开始建坛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那他们到了七月有个特别的日子，我特别 copy 在这个历代志里面讲到，七月初十日是赎罪 赎罪日，算是他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要刻苦己心。然后呢，之后7月15日呢是祝棚节，要在这边守节。所以你看他到了7月呢就献祭，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准备要献祭。这边讲到的原有根基就是原来这个圣殿里面坛的根基。为什么说他们在原有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这里面有不太好解释，说为什么因惧怕民要在原来的根基上筑坛呢？当然有很多的好的原因在原来的根基上筑坛，因为有一种延续承续承先启后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有就是说，我不能随便找一个地方就筑坛，因为那边有别国的人在那里，我随随便便筑坛会惊扰他们，他们反而会不开心哦。所以你会发现在当时犹太人以色列本来是看不起外邦人，觉得他们不配的，但是现在他们却因此而害怕了周围的人。你看到他们整个心境上面的转变。接着呢，从7月初一日，你看这边就讲到他们就向神献祭，然后呢就开始准备要建圣殿。那这个建圣殿呢，他们说他们就把一些银子啊酒油给木匠，给推罗西顿人，使他们把这个双柏木从黎巴嫩运到海里，到约帕是照古列王允准的。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跟这个所罗门的方式一样，这个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也有讲到说，他跟推罗王讲，那推罗王就说我会照你的需用，就把这个呢就运到了约帕。你可以发现这个他们走海路是容易一些，因为木头会浮嘛，他就运到这里，然后呢这个约帕距离耶路撒冷不远，就是这样子运来。接着呢就开始了动工。你看百姓到了神殿地方的第二年的二月，所罗巴伯跟他们呢就开始准备要兴工建造。这件事情跟所罗门也差不多，在列王记上6章1节也有讲到，当他们出埃及第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佛月，西佛月就是什么？就是二月。这边讲到的月份，二月、三月、五月这些数字啊，是犹太人的历法，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历法。所以这个二月其实就是西佛月，所以他们开工的时间跟所罗门王开工的时间是一样的，是算是春天的第一个月。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督工建造。那匠人开始立起耶和华根基的时候呢，大家都穿，这件事情太重要，根基已经立定起来，他们就可以开始往上建造。那所以上次我们在读所罗门在立定根基的时候，也特别强调根基是非常重要，就像现在我们的地基，我们的 foundation 是在哪里，每一次立的根基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所罗门王渐渐立根基，在历代之下有讲到，那所罗巴伯也立根基，就是我们刚刚现在所读的耶和华立根基。然后呢，使徒我们建造教会也要立定根基。那到了新约，我们就不讲具体那种物质上，我们的根基是什么？真理，真理是柱石，是根基啊。所以我们教会也特别重视真理的建造，大家要去读圣经，知道真理的描写啊。那这边就讲到，当他们立定根基的时候，那个老年人曾经以前70年前啊，可能还是小朋友，曾经也跟着大人到了圣殿附近看，哇，这边一片荒芜，然后现在看到了根基，他们就大声的哭泣啊，哭嚎，所以也分辨不出来是开心呢还是哭的声音。你看那种感觉啊，失恋了，在雨中奔跑，不知是雨还是泪的那种感觉。他这边讲的是不知是欢呼还是哭嚎的声音，因为在那个时候那种心情是太复杂了。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会到这一点？周围都是残破的迹象，但是圣殿依然重建。接着呢，这个圣殿建立根基是建立，但是要真正建造是很困难的，因为有敌人的阻挡。这边有讲到第4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归回人为以色列人神建造殿，他们就去跟他说， 你要见殿宇，那我们一起建吧。但是呢，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就说，我们建造神的殿宇与你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这里面就一件事情，他讲的好像很好啊，你要来见殿，我们来帮忙啊。但是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是不怀好意哦，所以一开始就写的说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就是就讲到说，这个你看他是说，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来，所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并不是犹太人，他们也不是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外邦移民被这个亚述王带来的。所以在列王记我特别这段经文有讲到说，他们呢，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巴和西巴瓦因千亿人来，所以就把这些人呢是混杂的。所以他说我们也来啊，我们也祭祀啊，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献祭。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与他们无干，他们混进来就是为了破坏，所以他们说不要，我们自己来，我们来也不是自己随便来的，是古列王说让我们来，他们就来了。说但是这一段时间他们一直要这个买谋士。这个会买谋士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是就是在冤哦，人家放一块砖你拿一块砖拿走，那像小朋友一样。他们是用谋略让上面的王给压力，不让他们做，反反复复。这个我们后来会看到，一直到这个要败坏他们的谋略。那这边讲下面这一段是比较 confused， 因为讲说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他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但那个时候殿已经建成了，殿在大利乌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这个是后来讲到是他们建城啊，他们要把城墙都建立起来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亚达薛西王说，这些人自古以来常有悖逆的事情，他们现在如果把城都建起来了，那他绝对不会向你献祭，因为你可能攻不进来啦，他们就要背叛列国。那为什么说犹太人自古常有悖逆的事呢？他们不过就是被人家毁了，他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悖逆的事呢？他其实讲到的是当初他们历代是尼布甲尼撒曾经指着犹大的王叫他这个顺服他，结果他背叛，所以他才过去把他们整个这个铲除哦。灭国，所以他们的确有一种悖逆的历史。所以他查一查说，哎，真的有这件事情，就叫他们不准在这个建造耶路撒冷城。那这边一节讲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的第二年。这边讲到，你看他跟亚达薛西王是大利乌之后的王，那怎么会？这个顺序上有点奇怪，它其实这边应该翻成另外一个，就好像当时耶路撒冷城因为被搅乱，他们就停工，他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应该是讲说亚达薛西王读到了，就不让他们继续建耶路撒冷城，就好像当时他们在建神殿的时候，工程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停工，一直停到第二年。那这边讲到亚兰文，你看这边有讲到说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所以在旧约哦，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有少许的是用亚兰文，就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是亚兰文呢？因为这些是官方文件。这边讲到说报告亚达薛西王，当然他就是用文件的方式，他们是用采用当时的文件直接 copy 过来，所以他是用亚兰文字。那这件事情呢，他们的确曾经被阻挡，在大利乌王的时候被阻挡，所以呢被阻挡之后就怎么样，他们就真的不敢再去寻找信件。到这个时候呢，先知哈该跟伊多的子孙撒加利亚奉以色列名跟他们说劝勉的话，但是如果你去看哈该书呢，其实有多一点是责备的话。他说你们来这边建殿，就立了根基，建了一点点就停下来啊！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那这样是殿仍然荒凉，这可以吗？ 所以呢，你们要审查自己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却吃不饱，喝不足，穿衣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你觉得哦，那我现在为自己攒钱最重要，结果呢，你放的是破漏的钱袋，是没有用的。你要注意，这万军之耶和华如说，你要审查自己行为，要上山取木料，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边讲到哈，先知哈该告诉他们是说，不要停了，现在就开始。于是呢，撒拉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的儿子耶稣啊，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那在那里有神的先知来帮助他们，在灵里面兼顾他们，并且手做的工作也顺利，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那这个时候呢，在当时的这个总督就跑来问说，谁让你们建造这殿的？他们就说，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那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他就说，不是先叫他们停，而是说你告诉我是谁。但是继续让他们做，他就奏告大利乌王，看看说到底是不是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他怎么说呢？这边又是一段他比当时的文件，所以又是亚兰文，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呢。他们开始去建造神的殿，而且工作胜数，手下亨通。你可以看到他讲的非常顺利，为什么？因为有神的帮助。他就说，我就问那些长老，他就问他们的名字，他们回答我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哪位大君王？所罗门嘛，是不是？只因我们列祖惹上天神的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他们就拆毁这殿，将百姓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我们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是小国被大国欺负，我们很可怜，我们悲惨，不是。他知道自己是因为惹怒了上天的神，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当受的刑罚而来到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到了古列元年，他就降旨允准建造。你可以看到他们来的心不是很单纯的，就是说我们被掳是不公不义的。他知道自己是该被掳的，知道自己是被逆的。那现在因为有古列，所以他就问他说，那古列有没有这么说呢？他去查了，还真的有这样一个经文有讲到。所以而且呢，不但说王要这个经费出于王库，还把所有的东西要还给他们。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第一章就已经讲了。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而且呢，速速拨款供应，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那我大利乌降旨，当速速遵行。所以这件事情，当神帮助他们的时候，一切他们手做的也亨通，上面事情也没有拦阻，之后圣殿才完工。那圣殿完工呢，就是在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亚达月是哪个月呢？是十二月。那这个殿就修成了，他就十二月修成了。他们就开始献祭，就是在正月十四日是逾越节，然后呢还有除酵节。大家如果还记得利未记的话呢，就讲正月十四，他们出埃及的那一日正是正月十四日，有没有？那个神有告诉他们，他们要去吃羊烤，吃个羊羔。然后呢，一根骨头不能折断，吃的时候还要绑上腰带，就随时要走的那个样子。所以当天呢，他们就走。所以在那一天呢，就是逾越节的这个所 refer 的日子，正月十四日，被掳的人就守逾越节，然后呢，接着呢，欢欢喜喜守除酵节。还记得逾越节真的有很大的 symbol， 在西西家王有没有？当他复兴的时候，大家欢欢喜喜的来这个守逾越节。从来没有这样的日子，或者是约西亚也是守逾越节。那他们在这里殿建成了，就开始守逾越节。那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心转向他们，兼顾他们守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你看，就是这样的完成了。接着呢， 这是第一次回归，第二次回归就是以斯拉所带领，是来这边是为了要重建神的话语。那以斯拉是谁呢？以斯拉这个名字是耶和华帮助的意思，他是亚伦的施加，在第七章花了五节的内容来讲到他自己追到族谱，他是亚伦的子孙，所以他是有祭司的身份，他同时是文士，也是负责抄写研究教导耶和华律法的人。那他的事迹主要的就是带领以色列第二次的回归。那传统上认为他是历代志上下斯拉基尼西米记的作者，号称第二个摩西。为什么？第一个摩西是他带着神的法版，将神的律法传给以色列人。那第二个摩西的意思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四散了，那这一位以斯拉呢，他因为有研究神的律法，教导神的律法，所以他在这里呢回到神殿中，再一次将神的律法教导他们，所以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文士，他奠定了文士的组织和在犹太社会的地位。那这个文士在当时后来僵化之后被主耶稣所责备的文士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源头是来自于以斯拉。那以斯拉反国自巴比伦反就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五月初一日就到了，所以他花了几个月呢，他花了四个月才能够走到耶路撒冷城。那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牧师特别讲到以斯拉的榜样，他对于神的话是考究遵行教导。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考究和遵行。当我们真的去读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试着去遵行，我们是按着神的定的方向调整我们的生活，然后去遵行。接着呢当我们会的时候，了解了以后，就把它传递出去来教导人，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教导我们周围的人，将福音传递给他们，将神的心意告诉他们。这是以斯拉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接着呢亚达薛西王就说你可以去教导他们，如果不听的呢充军抄家囚禁。你看这个非常严厉，就是告诉他们这个是好的，你就让他们去行。那主要呢他也有讲说你去呢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来祈求，那这也是他的一个方式。那这就记载了第二个名单，是归国者的名单。他说当亚达薛西王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有多少人，他这边有讲到。然后呢他到了亚哈瓦河边，这个并不太确定是在哪里，但是当然他回来的这个起点的附近嘛，他发现了没有利未人在那，这个很特别啊。他奇怪，招了一群人，结果都没有利未人，为什么没有利未人？这我们刚有提到过，耶路撒冷城现在可不是最繁荣的城，是最荒凉的。他们住在哪里？住在巴比伦。巴比伦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个城市，是非常这个繁荣，大家非常喜欢的。还记得那个他们曾经去攻打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就害了他们去攻打爱城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藏了一件这个衣服，还有几个金子。神说要把他们都要灭掉嘛，这耶利哥城的东西都要灭掉，他舍不得，看到了那个是加勒底来的一个衣服，在当时就好像是法国巴黎或者意大利的美丽的服饰。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巴比伦在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繁荣的地方，他们是住在繁荣的地方。现在呢你知道老家残破没有人住，要你回去，而且利未人他们在当时回去要做什么，都是做一些劳役的工作，就是说在圣殿里面做一些维持这个敬拜的一些事情，所以并不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利未人就没有要回去了。 那他这个时候这个不对，于是他就把他们都招来，让他们回去。所以他也很谨慎注意到这一点。接着呢，他的这边就特别 highlight 他的个性，就说他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在那边刻骨己心，他知道前面的道路呢都有神的看顾，求神使他们一切平坦。你会知道当他们走这种荒芜的路的时候呢，不像现在到处都有警车啊什么，好像都非常的有法治的地方。在当时一到了荒郊野外几乎是没有法治，你一些盗匪一出来，那些运送货物的抢了就抢了，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伸张正义的地方。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一定带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财物，很容易被抢。所以呢，他说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但是他这件事情有讲，他觉得这件事情是羞耻。所以在当时这个尼西米不是以斯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内向，而且觉得他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他觉得既然神帮助我，我怎么还需要靠着外人来去帮助我呢？他觉得这样是羞耻，因为神一定会使人保守。但是在尼西米可不是这样，尼西米是直接要求，还是他觉得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不是说要不要求别人这是对或错，只是他心里面觉得说他应该有更大的信心，不要只求人的帮助，而是求神的帮助。事实上他也有求神的帮助，他的确也在那个时候呢真正到达了，然后呢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付给他们。之后呢做完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首领来见到他们说，这些人哦没有这个离绝迦南人、赫南、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然效法这国的民，让自己的孩子跟他们通婚啊，儿子娶他们的孩子，女儿嫁给他们。他认为这是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就他们罪魁可能自己也这么做，只要他们自己这么做，那就有一种带风向的气氛，他说啊，长官都这样做为什么不行呢？所以他们是罪魁。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个他就非常的难过，为什么不能跟他们通婚呢？在生命记已经有讲到说，当你进到迦南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儿子，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所以不是说你可不可以跟外族结婚，而是在信仰上你可不可以混杂。当你在信仰上混杂的时候呢，很容易的就脱离了。注意重点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事实上有没有发生呢？在所罗门王有没有发生？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然后呢跟着那些女子啊，对不对？有些然后之后很多的王都是因为这个嫁娶女儿，像那个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嫁到了犹大王，就在那边兴风作浪好一阵子，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讲，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基督徒对这件事情非常谨慎，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真的很困难。你就说其中夫妻一个人要进教礼拜天要去教会，另外一个人说要去烤肉郊游，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很困难了嘛。啊，你每次都去，你要陪我一次啊，对不对？稍微扭一下，那老公也受不了了。好，那就这样，那这样去久了也就散了，这个信仰上就不能坚定。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坚定，这个夫妻之间信与不信要是不能同父异母。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他们已经被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性。你看这边讲到说这个被掳的犯罪人去的，他就非常的忧闷，他甚至拔自己的胡须啊，你看拔头发多痛多么难过，自己拔，他自己是没罪的，拔自己很惨，他真的是很扎心了。那所以呢，这个他甚至讲到说，神的刑罚是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留下我们这些人居然跟他们结亲，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所以他召聚大家跟他们讲。那这些人呢也好，成立了大会，就说我们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处理。你看他是五月到， 对不对？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五月，现在是九月，大家开始处理。所以当他这件事情大概隔了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了，如果不遵守，就使他们离开悖逆之人的会。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把他们逐出以色列民，就是他们不看为是神子民，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教会最重最重的这个惩罚，就是逐出教会，就是他，我们不算他为我们的弟兄，这已经就等于是把他交在这个撒旦手中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你看他也特别，你看这个，我觉得以斯拉真的是很特别，他又特别想那天下雨这种感觉，他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讲大雨呢？他主要是因为当然下雨比较难办事，但对他心里想真的是当时真的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就讲了最后讲了这个名单之后呢，他们花了十月初一日正月初一日，十月到正月大概又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清查了外邦子女外邦女子的人数，把他们这边都讲了，就是应许休了妻。那最后一句是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纵使生了儿女，他们还要在这件事情上做清楚的决断。这就是到这个最后就这样子做了一个结束，就是说他们真真正正要跟外邦的这些混杂呢做彻底的切割。那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就要讲，那我们是不是现在也是这样？如果说夫妻之间有一个人信主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婚了呢？是不是要离开呢？其实不是的。在这边讲到不可混合是针对信仰而不是种族，这是第一件事情，并不是说你不可以跟外国人结婚或者外一个种族的人结婚，而是当你跟不同种信仰的人混合婚姻的时候呢，你会造成信仰上面的冲突。但是已经和非信主的人结婚的人是不是要离婚呢？是不要离婚的。这个在当时以斯拉是有特殊的环境，他们是要彻底的要解决当时的问题。但是到了我们新约时代呢，其实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提到说，他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这边就讲到了，这个经文主要是在讲说你不要离弃，而且呢这是比较负面的想法，正面的想法是你也有可能帮助他成为信徒。那我们教会啊，或者我们经过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夫妻当中其中一位信主之后，过了一阵子另外一位发现了他的好的正面的见证，他以前脾气暴躁，信主的话脾气变得很好了，对我整个家庭都特别照顾了，那另外一个配偶就会觉得说哎，这真的是一个好的信仰，他就愿意去做。所以不是说离婚就这样子解决，而是你自己做了好的见证，你的另外一半就可以因为这样来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当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你可以选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跟不同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你很显然一个人一定要么就是他转移归向你，或者你转移跟他在一起，一定得这样，否则你们两个老是去做别的事情，每天都不一样，那这个家庭是很难维系的。所以在这边就讲到以斯拉记，那神使用不同的性格的人，这边有提到过，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大细讲，因为你会发现到了尼西米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都跟以斯拉很接近，但处理的方法截然不同，就是个性不同的。有些人觉得我应该要这样，遇到什么错事我就直接讲直接冲，那有些人认为说事缓则圆，应该要做这样事情，神都会使用他们，像这个保罗跟巴拿巴都有不一样的人啊，只是在讲这件事情不同的处理，重点就是希望百姓能够分别为圣。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把这个以斯拉记这样讲完，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现在天父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殿中， 一起来查考思想神的话语。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借着以斯拉能够看到了分别为圣的重要，知道怎么样子过圣洁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思想查考了神的话语，我们就谨守遵行，帮助我们软弱的心能够坚固起来。也求主保守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悦纳我们要守圣餐来纪念主耶稣。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的摆上，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